父母弟兄因为母亲的健康的需要，所以回去探望一下母亲，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记得在祷告当中纪念父母弟兄的旅行，他母亲的身体的光景，然后也为 在他不在的这几个星期当中，由一些弟兄来负责教会的主日学、主日讲道，还有周五的查经，所以也请弟兄姐妹为这些弟兄的服事来代祷，让神的宝血能够遮盖我们。我们今天的主日信息，我们一起我们一起起立来读今天的经文。如果你身体不舒服，你可以坐着念。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利未记的第十一章第四十五节，还有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十五节，第四十五节起，我们一起来读。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聚集敬拜主啊！我们求你祝福下面的时间，恩待保守我们，主啊，看顾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让我们得在你面前得蒙你的喜悦，主啊，你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向我们说话，主，让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也纪念冯道弟兄在你的面前，主啊，保守他所行的一切路，也保守他与母亲在一起的时间，主，求你看顾保守，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常常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得享在你里面的平安，也让你得救的乐歌四面回绕着我们。我们感谢你，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一段是从旧约来的，一段是在新约当中的，那两个当然都讲了一个很我们大家也很熟悉的主题，就是神要我们圣洁，神要我们圣洁。那在旧约跟新约当中有一个事情是一样的，就是说旧约在这个利未记的时候呢，神讲到以色列要圣洁，讲到很多洁净的条例，但是所根据的就是当时以色列人是在埃及的奴役下面被神拯救出来，神付上了代价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神对他们有圣洁的要求。那今天呢，在新约当中，我们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基督徒也是同样的光景，我们是在什么，在最终被主耶稣基督拯救出来，然后到一个新的光景当中，到了一个新的光景当中，神付了代价，神付了代价，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他的宝血让我们得蒙救赎，所以呢，神也让我们要圣洁。这是就是看到有一个背景，就是说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奴役下面是一个生命的光景，我们人在罪的，我们人在罪的这个光景当中，没有认识神以前也是一个生命的光景，然后当以色列人被神拯救以后，开始走上进入迦南的道路，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我们该进入到一个让神的生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又进入到一个光景，实际上这是一个两个光景，这个背景就是两个光景，所以圣洁是在这两个光景当中的一个，从我们原本污秽、原本受压、原本被掳的那种光景当中，到一个得自由、得释放，然后完全然成圣的这样一个光景，是有背景，是因为我们原来的本性就是这样。那在新约当中呢，实际上旧约当中很多时候律法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些事情不能做，这些事情不能做，包括洁净的条例，就是很多就是外表上的事情。但是新约当中呢，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呢，神把这个圣洁的这个，神要他的子民圣洁的 圣洁的意义就是讲得更明确，不光是神要我们生命圣洁，不光是主，就是说那些不能做的事。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圣洁的这个光，我不知道你感觉怎么样，就是有的人觉得我大概也不偷也不抢也不杀人也不放火，然后大概大部分的恶事，中国人所讲的这种恶事我们也没做，天地良心，这个我对得起良心，对得起那个，所以我觉得好像圣洁上就没有什么问题，外表上的事情都没有什么。但是新约当中，当神把要他的百姓圣洁的意义更深的表明出来，是神有更美的旨意，神有一个更美的旨意。所谓成圣，并非只是我们外表上的这些的行为，这些 当然神不喜悦的我们不做以外，更深的一个意义，成圣的更深的意义是什么呢？更深的意义是神要把我们一切属神的人，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式，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神的性情，这是成圣的意义，这是成圣更美善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就是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的第一，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看到以后我想我们一起来念，我们思想这段话神向我们说的是什么。来，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圣经当中对在主耶稣基督救恩里神对成圣的更进一步的注解，不光是什么脱离败坏的瑕疵败坏的情形，更是什么与神的性情有份。什么是圣的？除了神以外没有圣的，对不对？我们哪怕做再多的好事，做再多的德行，做再多的善行，如果不以神的心，这些事情上不以神的性情有份，那就谈不上圣洁，一定要以神的性情有份。另外这一节，在这两节经文当中，我希望弟兄姐妹注意这个词，这两个都是一个完成式。第一句是什么？神已将，有没有以这个字啊？神已将，这是个完成式。然后第四节，他以又将又宝贵又大的应许赐给我。换句话说，在得救的神的儿女被主耶稣基督宝血所遮盖，宝血所赎买的人身上，神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这件事情，就是说让我们有什么神的性情有份，让我们被磨成神的儿子的样式，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这是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而且在神看来是一件已经做成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神既然定了旨意，他就一定会做，他也一定要做，他也一定能够什么做成，他也一定能够做成。这是神向我们定的旨意，就是说什么？要我们以什么性情有份？要我们来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式。所以这个是我们蒙恩得救人心必须要有知道的。我们常常就是说把神给我们的恩典看浅了。他这里是说什么？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彼得自己知道是什么？彼得是在这个时候，彼得后书在他生命快什么呀？快接近，他也差不多跟保罗是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他真的要走上主耶稣基督跟他讲的，有一天你年老的时候，怎么样？要甘心的被人怎么样？为了我的缘故，你要甘心的伸出双手，让你把你带到什么？ 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换句话说，保罗在这个时候他生命的情形我们都知道，啊，不是保罗，对不起，彼得，我们都知道彼得生命的情形。在福音书当中我们看到彼得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既骄傲又胆怯，既有勇气 又很懦弱，是不是？是不是？在可西马园的时候，即使所有人都背叛你，我绝不背叛你。然后拿出刀来砍那个大祭司的那个仆人的耳朵也是大，对不对？从人的血气来讲，他非常的勇敢，但是在什么，在大祭司的庭院里三次否认主也是他，对不对？但是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当我们看到彼得后书的时候，你看彼得写的很多的书，很多的时间，实际上我相信都是他自己实际生命的经历。他知道在他身上怎么样，在那个时候有神的性情在他里面。当主耶稣基督最后呼召他说：“你牧养我的羊。”当主耶稣基督最后跟他说：“有一天，我在你生命当中就是要做工，做到这个程度。有一天，你为了我的缘故怎么样？你现在年轻的时候可以任意往来，但是你年老的时候怎么样？你要伸出手来，让人为了我的缘故，你要让人带到什么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当然，教会历史的传说就是彼得怎么样？彼得当最后被为主寻道的时候，是教会的传说是说我不配跟怎么样耶稣基督顺定十字架，我道定，对不对？道定，这是教会传说，不管那是真是假，但是真实情况是怎么样，但是这是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不讲这些传说，但是就看彼得前后书，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所讲的在这个经文当中特别显明，就是说他在神在他身上做成了一个成圣的工作，做成。所以这并非是一个理论，而是他本身个人的实际经验。所以换句话说，神在他所有信主儿女的身上一定要成就这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更有什么呀，神的性情，更有耶稣基督的样式。用圣经的话来讲，就是刚才讲，就是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或者在罗马书当中讲到的，让我们被磨成什么神儿子的样式，这才是圣洁的意思，这才是圣洁的意思。那神既然有这个，有这样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这样的心意，有这样的心意，有定了这样的旨意，那么我们这些被神所的宝血赎买的儿女，我们就当有一个信心的回应，就当有一个信心的回应。神要在我们身上做成这件事情，我们要回应神的呼召，来跟随神，来配合神的工作，来让神在我们身上做成这样的事情。我们要有一个信心的回应，我们一个信心的回应。当然圣洁可以说很多方面，我只想很简单的讲，我们来从神的话语来很简单的看几点，就是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命操练当中能够实际回应神要我们的生命成圣这样的旨意，来回应这样的旨意，我们信心的操练该是怎么样。第一个，我想我们要学习操练的，就是常常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常常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你知道我们很多的活动，我们要与神的性情有份，就要与神相交 fellowship， 英语叫 fellowship， 就要与神，就圣经当中就与神相交。实际上我们的读经也好，我们的祷告也好，我们的敬拜也好，我们和弟兄姐妹一起团契也好，所有这一些都是什么？不是我们自己在搞一些活动，是我们在与神相交，对不对？我们自己搞一些活动，你去看本其他的书啊，你对不对？你自己搞一些活动，你星期天去另外地方，到这里来是我们是敬拜神的，是与神相交的时候。但是圣经当中指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当人犯罪得罪神的时候，而且又不认罪的时候，我们跟神的交通就会怎么样，就会阻断我们跟神的交通，从而也阻断我们能够被神操练成以神的性情有份。 那今天早上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们讲到了一个诗篇三十二篇。诗篇三十二篇呢，是大卫在犯了奸淫罪以后，一年之久以后，他向神什么？认罪悔改以后，真诚的认罪悔改以后，神赦免他，神遮盖他的罪，神不算他的罪，而写的一篇诗篇，诗篇三十二篇。这三十二篇呢，也可以说是罪人的福音。这诗篇上我们就讲到，就是大卫实际上在诗篇三十二篇，就其中几节经文呢，就讲了他自己如何在，实际上大卫从他犯罪，就是跟八十八犯奸淫，然后又杀了他的丈夫，然后到这个拿单，先知拿单跟他怎么样，跟先知拿单跟他去讲他的时候，他才开始认罪。这个时间已经有什么呢？已经有一年。我们中午在前段时间，在现在还在查吧，这个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这个冯涛弟兄也有讲到，实际上啊，大卫从那个犯罪到他怎么样认罪，实际上将近要有什么一年半的时间，因为那个孩子已经出生了，对不对？将近要一年半的时间，所以他在这一年半的时间当中，实际上他是在一个不认罪的光景当中。所以呢，诗篇三十二篇他才讲到，他有两句讲到什么呢？他说那个时候我就是终日哀恨，然后骨头枯干，然后他说什么？神的手重重的在我身上。换句话说，他已经没有怎么样，没有他领我在青草地上，使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在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他没有这跟神这样亲密的关系，他所感到的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相当枯干的情形，而且他觉得神的手是重重的在他身上，让他没有办法安息。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实际的实例，就是说，当人不认罪的时候，当人不认罪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跟神有交通的。所以为什么认罪悔改是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若要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若要与神常常有交通，在有交通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认罪悔改。那有一些经文我们都熟悉，就是说这些经文，对吧？这些经文我们估计所有的人都背得出来，这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些经文我们都熟悉，而且这些经文在传福音的时候经常用到，经常用到。但是约翰一书这些经文它的重点还不在于传福音，但传福音这个自己经历也适用了，对吧？这肯定没问题。但是约翰一书的时候，你再看五节六节七节八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约翰在这个经文当中谈到的是什么？谈到的是与神交通，对吧？前面他就讲到，我们若与神相交，就不能在黑暗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就是以神为什么说谎的。所以这节经文的重点，更重的重点，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就是在指这个光景，就是说若我们要与神相交，就必须要有一章九节的这个行动，这个实践。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若我们要得以成圣，让神的性情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份，我们要与神相交，要与神相交，罪就成为我们的拦阻。因为我们约翰在约翰福音当中讲过，我们若说自己是无罪，是以神为说谎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若与神相交，就是我们要常常在操练这个事情。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不管大小，我们来到神面前认罪，然后诚诚实实的认罪，不找借口，求让神来判断。我就犯了这个罪，然后神判断，神把他的清正，神把他的公义显明在我里面， 让我知道是犯罪得罪神。那神也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不义，让我们重新恢复与神的联系，与神的相交。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常常要操练认罪悔改，而且有的时候要认得彻底。我讲我自己的一个经历，这个也讲过，反正有一次我反正犯罪做的事情，犯罪不光是犯罪得罪神了，也犯罪得罪人了。然后呢，我向神认罪了，但是呢，神就圣灵的感动是你要向那个人认罪。那件事情呢，我是做得很不好的，就实际上我在停车场上撞了我们同事的一个车，但是呢，我就没有及时告诉他，所以呢，最后我还是告诉他了。但是当时的我的那个心里的一个想法吧，都是反正大家都有insurance，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当时确实是也是什么呢？也是想哇，能够少吧少少点麻烦就少点麻烦。但是当时神在我心里的感觉是你要向那个同事去认罪，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挑战。都是自己的公司里的同事，你说那脸面往哪里搁，对不对？这个可不是件好事。我实际上拖了好多天呢，确实在那好多天里读经也没有什么味道，我估计我都没有读经那几天，祷告就根本祷告不出来，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在那里。直到我每一天，我说好，我就找到那个同事，我跟他说，那个同事估计还不是基督徒，所以我就跟他讲了，说，我这件事情我做的事不好，不光是不好，我也把我里面的这个恶念告诉你，哎，我说我向我的神认罪，我也向你认罪。哎，这个讲完了以后，马上就是很得释放。还有一个小插曲，我讲出来，就是那天认罪悔改以后，认罪悔改以后啊，我那个回家就跟家里人讲这件事情了，然后我太太就。不是说我太太不好，她很好的，她太太就说叫你开车慢点啊，出来什么就在叫你一直叫你开车慢点，你就是不小心什么。然后那个时候我儿子还很小啊，他就在边上讲了是妈咪，你们用的 crucify him， 他讲了一句英文，他说妈妈，你要钉他的十字架吗？你像这节经文啊，他讲的这句话突然让我真的几乎要哭出来，倒不是因为我儿子在帮我的忙，而是我在这件认罪悔改当中我想到的点什么，主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我今天这个平安啊，不是我自己靠跟别人说一个啊对不起啊什么东西，我有什么好，乃是真正的这个在主里的平安是主耶，这 crucify 这个词就抓住我，你知道吗？ crucify 就定十字架这个词就抓住我了。突然我心里就是有这样一个很深的感动，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让我们在犯罪悔改认罪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要与神相交，罪会成为我们的拦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认罪悔改，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你就不大惊小怪来到神面前让悔改，同时也让我们什么呢，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也让我们有赦罪的平安在我们，也让我们经历神的赦罪。哎，我今天在主日学讲保罗讲的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单单这一点并不是福音，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却蒙了怜悯，神要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出他一切的忍耐，让后来信靠他的人做一个榜样，整个在一起才是福音。就我们不光是认罪，我们也怎么样，我们也有得救的乐歌随着我们，传福音 一定要传得救的乐歌，就是我们认罪悔改，我们也经历神的赦免，这才是福音。因为神的赦免直接就指向什么？神的赦免从哪里来？神的赦免直接就指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我们原本不配，但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也为我们付了赎价，所以才有神的赦免。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让得救的乐歌环绕我们。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单单这一句并不能成为福音，然而我却蒙了怜悯，才完成了福音这些事情。所以我们是要认罪悔改，并不是我想说的一点是，认罪悔改是一个让我们重得救恩之乐的一个经历，不是说每天都我愿意讲的没干什么，没什么用，那我们整天灰头土脑的，不是这个意思。真正在主里的认罪悔改，有认罪悔改，也有什么得无赦免的喜乐，神的遮盖，神的不赦，这个才是什么？这个是我们重复要带出去的，要带出去的东西。哎，这也是我们自己跟神相交的一个重点。第二个，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要与神相交，与神相交，追求成圣的话，我们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神的话，神的话。这些经文大家也都熟，这些经文大家也都熟，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这节经文你可以讲是很用很等于说很教义性的说法来讲出什么圣经在我们身上的功用，对不对？前面这些如果我们讲成圣是两方面，一个除去我们什么，除去我们的旧我的性情，第二个是什么，在我们生命当中建立起属神的性情的话，圣经在这里两方面的工作都做了，对吧？你可以看到教训督责使人归正，这个都是什么，都是归正我们的地方，纠正我们的地方，是不是？就是把我们的旧性情改变的地方，然后叫神的人得以完全，什么意思？神的人怎么得以完全？谁是完全的？神是完全，叫神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就是什么？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就是说叫属神的人在生命当中上，不光除去旧的东西，更有什么属神完全的这个荣美的品格，渐渐的那个生长成型，这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所以这些经文实际上很明显的，就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但是讲起来是很正规的、正统的这种教育式的方法讲清楚这个圣经的功用，来，圣经的功用，就是说，但是我觉得另外一处经文呢，更形象化的表明为什么神的话如此的重要，而且神的话在我们追求圣洁当中是如此的必须。哎，另外一处圣经我觉得更形象化的来看这件事情，这个也是我们熟悉的，来，诗篇第一篇的二节到三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我很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的。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你看他这个就喜爱耶和华法，他用很形象很实际的描写昼夜思想，然后他的生命的状态，他用一棵树来什么？树来描绘。实际上，一个成我们生命当中不断，如果是一个不断成圣、不断的与神的性情有联系、有增长的生命，那就是一个健康的生命，就可以用一棵树来表明。就一棵树来表明。你说成圣是什么意思？你看这棵树，你看这棵树是看得见的， 对不对？栽在溪水旁，这个生命是什么？是有活水源头的，对不对？是不是？生命是有活水源头的，怎么样？叶子不枯干，生命是旺盛。这就是到四五月份了，我每次都觉得很，就是一下子树叶又都绿了。我们常常星期六去那个 Greenbelt 走路，一下子又都绿了。这树怎么样？树是经历夏天，秋天就枯干了，对不对？但是这里给我们看的这个树怎么样？叶子不枯干，一直在长。生命之树常绿，这谁讲的？生命之树常绿而理论总是灰色的，这句话不知道谁讲的，反正谁讲的，泰戈尔讲的。对，就一个属神的生命是生命之树，什么样？是常常绿的，按时结果子。所以在这里，在这里就是说一句话，就是说神的话前面讲到什么？前面讲到这个提摩太前书讲到，这就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是很从教育上讲出它的功用，然后使人得以完全。这节经文实际上是很形象化的，让我们看到神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作用。就是神的话怎么能够让这个生命健康？是它一定会除去什么不利于生命健康的事情、成长的事情，对不对？它生命才会健康。所以在这里，这节经文啊，实际上对我们也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挑战。今天，特别是今天，社交媒体这么厉害的情况下，我对自己也对众多弟兄姐妹有一个挑战：如果我们每天是十分钟的读经，20分钟的读经，30分钟的读经，恭喜你。我感谢神，你每天有固定的时间读经。我感谢神。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来加上这个10分钟、20分钟、30分钟的读经。已经有了的话，我的挑战是昼夜思想。实际上，我觉得一个属神的人，如果一天时间24小时当中就30分钟的读经，过了以后，神的话就从来没想过的话。不对，昼夜思想虽然是形象化，但是怎么样？确实一个挑战是说，我除了早上30分钟的读经，我这24小时当中时时不断的有神的话在我里面，这是一个挑战。如果特别是我们的手机经常有信息来的话，我不管你是什么信息，哎，如果上帝直接把他的经文 text 给你，那可以。哎，我不管，我们来操练昼夜思想，尤其在这个时代尤其重要。我们怎么能够说不被世界上的事情来，因为事情太多了，今天关税，明天打仗，后天地震，反正反后天哪个富豪离婚了什么东西，反正就看你看什么内容了，对不对？我们来昼夜思想神的话，让神的话来教导我们。因为很多时候，这也是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就是说实际上当我们生命当中无论是喜乐的时候，要感谢神，难处的时候要祷告神，危险的时候要呼求神，这些都是与神交通的时候。而且很多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很多时候你看圣经也有这样的例子，就是是神的话在里面催促我们来向神怎么向神祷告，向神呼求，向神求救。就是从来我们与神的交通从来离不开神的话，这是我的意思。如果离开神的话，实际上也没有所谓的跟神的交通，哎，所以我们操练呀，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如果我们有10分钟、20分钟、30分钟读经，感谢神；如果没有，我们加上这一点；如果有，我们来操练昼夜思想。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一天只有十分钟的读经，或是哪怕是三十分钟的读经，除此以外，你一天就没有神的话在你，在我们里面，也不行。如果我们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的话，哎，这是第二个，我想分享，一个是我们超然人罪悔改，一个是我们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哎，在我们有喜爱神的话昼夜思想，就是把这一节能够真真实实的活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也让我们的生活，就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叶子不枯干，对不对？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活是有源泉的，是没有这种好像是 you know, 今天无所适从了，对不对？也希望我们的生命是有果子的，那我们就按这些经文来。 OK, 然后第三个呢，我想跟弟兄姐妹第三个我就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一点，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要追求圣洁的时候，我们与就这一节的经文，这是保罗跟提摩太讲的。提摩太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年轻的传道人、right? 提摩太讲的，然后他说你要什么，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要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和平。那你说这里也没圣洁呢，跟圣洁什么关系呢？实际上保罗在教提摩太，圣灵在教提摩太的时候，他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前面两节讲的，就是讲一个人在神的家中应该怎么样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所以这一节呢，实际上是前面两节推出来的一个。前面两节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前面两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前面两节，对，气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了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有没有看见在这里？他说，实际上他在讲这个，保罗在跟提摩太讲这个追求和清心祷告人一起追求的时候，他前提是什么？前提是说在神的家什么做器皿，对不对？前提是说怎么样在神的家做器皿。然后他讲了什么呢？就是在神的家，其实他用的器皿表示大户人家有金器有瓦器，但是保罗这里讲的是什么呢？保罗这里讲的一点就是，所有人在神的家中一定要怎么样？所有人在神的家中都要做贵重的器皿。你不要说哦，还有卑贱的，我就做那个卑贱的器皿。保罗没这么在说。OK, 保罗在这里说的是什么？所有的人都要做贵重的器皿。有的人你说我在教会也就是星期天来聚会敬拜神，对吧？我也好像不为神所用。上帝没这个意思。所有来到神家中的人都要做神的器皿，对吧？你敬拜神也是服侍神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服侍神、侍奉神，我们觉得侍奉神是带领事班，侍奉神确实侍奉神，对不对？做饭，侍奉神，侍奉神。但是敬拜也是侍奉神，对吧？敬拜是更重要的侍奉，所以严格说来，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在神的家中做什么？做贵重的器皿。做贵重的器皿怎么？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它这个次序是很清楚的。第一个，除掉人的本相，来丢弃卑贱的东西，然后是什么样呢？成为圣洁，然后做器皿服侍神。这个次序是不能颠倒的，这个次序是在那里的。所以他在这里才讲什么呢？这里才讲就是说，我们在教会我们做一个贵重的器皿。接下去他就说怎么样才那个呢？他对提摩太的教导就是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 追求公义性的和平。所以从这些经文当中，我想第三点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说，我们如何追求圣洁，追求与神的性情有份。三个字，清心；第二个，祷告；第三个，和弟兄姐妹一起追求。Okay? 清心，今天我们在这个要神的恩典，做一个清心的人。那很多地方我们都讲到怎么样是一个清心的人、right? 讲到一些诗篇七十三篇 给我们讲很清楚的看见，一个清心的人是看到自己怎么样，看到自己的不光，然后他进入神的圣所以后怎么样，他才看到世界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怎么样，都人醒了也要看什么，看这些像梦一样、right? 然后属主的人可以怎么样，可以在主里面能够怎么样，然而你却与我同在，对不对？在天上我在地上我还有谁，在天上我可以用到 you know, 我可以敬拜的。对，这是做一个清心的人，我们来操练在世界上各样的事情当中，在世界上各样的事情当中，我们来在操练做一个清心的人，来做一个清心的人。清心的人就是认识自己，认识神，来学习认识神，认识自己。然后就像罗马书讲的怎么样呢，就是说不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圣神善良成全可学的旨意。这是清心的人。第二个呢就是祷告。哎，祷告是当然是和神交通，和神有性情有份的很重要的一个事情。祷告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事情交托给主办，让主来带领我们，来让主来带领我们。所以呢，祷告和我们的祷告生活，我们也要重新来审视我们自己的祷告时间有多少，我为弟兄姐妹的祷告有多少，我参与教会在一起弟兄姐妹一起的祷告有多少。来，我们给我们自己一个挑战，给我们自己一个挑战，就是说我们在祷告的生活上，我们怎么样在现有的光景上来进一步，让圣灵来带领我们。你知道很多时候有一个牧者讲的说，很多时候我们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身救我们的大爱，我们感恩很多，但是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每天在父神右边替我们祷告托住我们每天生活却好像没有那么多。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主耶稣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我们都很知道，对不对？得救以后我们都很知道这个救恩，但是圣经上讲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每天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求。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大爱应当怎么样，应当带起我们用祷告的心来服侍神的这样的一个光景。 OK， 用祷告的心来服侍神的这样一个光景，我们自己的祷告，团契一起的祷告，我们在祷告当中追求更深的认识神，也让怎么样呢？也让神来造就我们，也让我们更与神的性情有份。第三个，和弟兄姐妹一起追求，那当然就是聚会。哎，聚会跟 fellowship 就是弟兄姐妹在一起聚会，不要停止聚会，像停止惯了的人一样。哎，我们无论是我们的主日聚会，包括我们的主日学，包括我们的周五的聚会，弟兄姐妹的团契，我们尽可能的来和弟兄姐妹一起追求，一起追求。讲到这里，你大概会听到我讲的这几点是什么？认罪悔改、读经、祷告、聚会，是不是？ 你能不能讲点什么新的？我说实在的，想了半天，实在没什么新的好讲。认罪悔改、读经、祷告、聚会，真的没什么新的好讲。但是，刚才金芳姐妹带我们唱的这首歌，何等奇妙神的爱，在我们这个追求上，神向我们命定的旨意真的是没有是站在那里，但是神的爱每天日久长新，应当激励我们来认罪悔改、读经祷告和聚会。我想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重新去看了一些弟兄姐妹的见证，我想最后跟弟兄姐妹 分享一个见证。我想从当中跟今天有关的事情，我想从当中我们是看到一些神的作为。有一个弟兄，这个因着信仰的缘故，被抓到监狱里去了，然后就在中国大陆60年代的时候，在这个农场里，就是服劳役，农场里服劳役。那这个服劳役呢，他蒙神的看顾保守，最后他大概表现好啊什么的，他的一个工作就是做了一个仓库的管理员，就农场啊，他农场要种田嘛，什么东西，仓库的管理员，他就负责什么呢？就是仓库的保管啊，然后每年种粮食的时候呢，他就负责分发这个不同的种子，不同的稻种，就是负责不同的稻种。然后呢，有一年呢，就是说在收获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就是说稻种完全给混种了，就是说江南嘛，江南种的都是稻米嘛，我们都知道稻米有好几种，一种是糯米，是很贵的，对吧？当时来说是很贵的，然后是梗米，然后是不同的麦种，那通常不同的麦种是不能够混种的，对不对？不同的麦种是不能够混种的，所以呢，等到出现的时候，等到秋收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这个混种的，就是糯米的稻种跟不是糯米稻混种在一起。我不知道当时现在估计也没多少人是从那个时代过来，这对当时来说是一个重大严重的政治问题，这是阶级敌人的破坏。这个词很多人都不就是反就是敌对分子的破坏啊，敌对分子的破坏，这个是很大的问题。那自然管理仓库的这个弟兄怎么样？管理仓库的这个弟兄自然是什么？自然首当其冲，对你的问题。然后呢，这个时候，而且这个弟兄的刑期差不多快满了，然后这个当时的这个就是管那个农场劳改的一个官员呢，就跟这个弟兄讲，他说这件事情啊，因为这个官员呢跟当时也是劳改就是囚犯当中的一个，很平时那个囚犯就是非常的怎么说刺头，非常的挑事，所以他就很不满意那个囚犯。据说是一个当了20年国民党官的那个，是国民党官员，已经关了20年了。不好意思，台湾来的，我们不喜欢国民党。这国民党，这是个国民党官员，所以呢，当时这个劳改的官员就跟他说呢，说你就说是这个人趁你不在的时候，把稻种混了，就跟这个弟兄讲，这样你也不用担责任了，对不对？这样你也不用担责任。但他呢又可以借机怎么样？又可以借机来整这个他不喜欢的那个囚犯，所以他说你就是。他说，而且他跟这个弟兄讲，他说如果你不做的话呢，那你就担这个责任。那担这个责任自然就是很重大的事件，那影响他的刑期啊，或者再关个2-3年，这都有可能的事情。但是这个弟兄的见证当中，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当时啊。他说神在耶利米哀歌当中的一句话在不断地教导他， 耶利米哀歌这句话是什么呢？是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34节到36节，他说：“人将世上被囚的踹在脚下，或在至高者面前枉屈人，或在人的诉讼的事中颠倒是非，这都是主看不上的。”当时上帝借着圣灵提醒他的圣经的话，就这句话，说是世人将被囚的踹在脚下，或在至高者面前枉屈人，或在人的诉讼的事中颠倒是非，这都是主看不上。因着这些经文，那个弟兄讲说，因着这些经文，他虽然害怕，他虽然想把这个事情推给其他人，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对他自己来讲。但是他说，神的话既然这样讲了，我倚靠神。然后他说，他在打谷场上祷告了3个月，每天在神的面前就用这句话向神呼求。他在打谷场上祷告了3个月，等到冬季的时候，他们劳改农场冬季的时候就是不做农活了嘛，所以冬季的时候就是开始所谓的政治学习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揭发出来，另外一个人，就是另外一个人是做了这件事，并不是那个国民党官员，就他们在彼此检举揭发的时候，因为中国农场到时候就是到冬季的时候就有一段时间是大家来评这一年的好坏啊，这些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人就检举揭发了这个事情，然后神让他这件事情上正是经历到神遵循神的旨意，神也没有让他背这个罪名。我在想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在想第一个，这个弟兄有没有他生命当中的软弱？有。不合神性情的地方有没有？有。第一，惧怕担这个责任怎么样？结果是很明显的。第二，甚至或者想这个怎么样？也不是一个解决办法。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弟兄有没有被神的话所改变？有。这个弟兄有没有在祷告当中靠着神来胜过？有。在整个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这个弟兄的生命是不是更与神的性情相近？是。但是这是什么？神的工作，神的话语祷告在那里。所以今天我们讲认罪悔改，读经祷告，与弟兄姐妹一起敬拜，并不是什么老一套，而是什么？是我们当做的一个常常的操练，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与神，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让神的性情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以成长，得以长大。历史历代的圣徒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彼得经历过，保罗经历过，这个弟兄也经历过，他们都已经归主，他们的时代都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我们的时代，用英语讲 It's our time， 这是我们的时代。神同样呼召我们，神同样呼召我们，让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现在是我们的时间，现在是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信心来回应神的呼召，来替神继续做这个见证，来继续做这个见证，神在他所爱的人身上要成就这个又大又宝贵的应许。再回到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诗歌，何等奇妙主耶稣基督的爱，这个爱应当呼召我们来跟随主，来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神在我们身上旨意 得以成就。结束的时候，我想我们一起起立，再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念一下。我想我们念的时候想一想，神在这里要在我们身上做成什么，也让我们以信心的行动来回应神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神们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在主耶稣基督里，父啊，在主耶稣基督里，主啊，你把这宝贵的应许赐给我们，不光是让我们脱离从我们的情欲来的败坏，更是让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式。何等宝贵的恩典，何等奇妙的爱，主啊，巴不得这样的爱吸引我们，让我们以信心的行动来回应你对我们的呼召，像历世历代的圣徒一样，主，我们见证你是那一位信实的主。还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